我们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姑且称为有病，我的病叫做飞蚊症，你没有病，所以你看起来哎呀非常明朗，是吗？所以由这个差别现象，我们就不得不要去假设有个这三者的关系。所以四一根，根取尽，尽有为四所缘。为什么为四所缘称为缘呢？是因为它只是产生四的一个条件，不是四真正听到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到磬的一样，磬的那一棒子敲下去，我们说它有音波从磬的那地方传送出来，我的耳根听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说哦，我听到了，我真是听到了。那等它声音慢慢不见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听到了。你前面的有原来没有听到，敲了以后有听到，后来一段延宕时间之后，你又变成没有听到了。你的耳饰是不是一直在作用？所以不要去想说这是耳饰还是耳信，没有饰跟信的差别。这些如果你有分别相，通通就叫做饰，懂吗？你还要反闻，反闻是不是还是借饰去闻？是不是啊？你要听回去你怎么听？还不就是借着分别心嘛，是吗？可是所谓反闻闻自信，那个自信是要去反观。你今天眼根触对六尘或者色尘，产生出眼识这三者的关系，这三者是不是互依互缘，能取能缘，所取所缘的关系，是不是能依所依的关系？是不是都彼此好像是三个宿炉啊，三个炉围啊，互相交叠起来，是不是缺一不可？有哪一个先存在，哪个后存在？你可以这样分析吗？没有办法，真实你去看到这三者之间是必须要同时存在，而且必须要同步的怎么样相续的存在，而每一个存在都会少分少分的改变，等到这个改变量大到我们产生不一样的认识，对不对？就像今天音波慢慢淡，它可能已经传到不晓得多远去了，对不对？如果他音波能够传送，天人现在还在听到，可是我们今天的耳根很钝啊，我们已经听不见了。我们依着我们的耳根再也无法分别，于是呢假说他已经没有声音了，对不对？可是有声无声都只是我们的事所缘而已。你说有就是有，因为你能分别就是有啊，你再分别就是没有嘛，两者都是分别所现的现象嘛，是不是这样子？而你在分别有声音的时候呢，同时你就是有一个没有声音的观念跟记忆，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对着回忆在做分别，对不对？对着我们的记忆去分别，所谓假说是现前的境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根本不离开等一下要去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世事，我们不能够去不分别到底那位师姐敲了几下，对不对？一下就一个声音，如果他敲一下会有两个声音，于是我们就会有知识说哎呀那是空谷回音，对不对？于是我们就会在磬的声音之外又会去推论出一个叫做空谷回音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透过我们的认识作用，不能够脱离认识作用而存在，懂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够，不是我在主张，要不然是别人在主张，其实都是我们个别的认识作用的彼此主张之间呢，互相怎么样？互相观待，我们称为这叫观待道理。一旦观待因缘力够强了、成熟了，它就会现起我们能够分别的作用，这个叫做作用道理，这样懂吗？好，那你就可以听到，以及听我解释，以及你自己自证到，你用你的良知，用你的知识，用你的情感也可以去体会，或者是理性的去思维我刚才所讲的道理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瑕疵，对不对？你就要去辩证哦，你要自己跟自己辩证哦，我刚才所解释的道理有没有什么不符合这个现象界的，有没有？你要去想办法找，去寻找我刚才这整个理论体系有没有建构上的问题，我们姑且称它为理论好了，你去思维有没有什么地方错的，有地方错你们就要问我，你们就想办法要把我辩倒，说了呀， 我看你讲这个理论哦，拢是臭盖的，根本不是这款物件嘛。这些假设的东西都不存在。好，如果你说我这些假设的东西都不存在，那你为什么可以认识呢？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声音？我问你，我听到一个叫做没有声音的声音。嚯、哦，你要这样子跟我玩这种机锋游戏，不要玩，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对不对？你要走这种断灭论、狂禅，我根本没什么好谈的，是不是这样子？我狠狠往你嘴巴子打一巴掌，难道你嘴巴不会红吗？空性，空性，等一下就灭掉了。哎，听阿伯呀，没听，我用刀啊给你写，看会好未啊？你敢给我写不？我们现在还是凡夫的，不干嘛？这是真实的东西嘛，对不对？这种东西有什么好讲？这是空性的呢？空性就是知道他要杀我，要赶快逃，你不逃会死吧？对不对？这才是真正正空性的人呐、啊，是真实作用的活活泼泼的生命个性呐、啊，是这样子的，不要用道理去抵挡刀枪啊，知道吗？书生遇到兵是温细不歪啊，知道吗？你去跟那些兵讲什么道理啊？枪弹是没有长眼睛的，对不对？他根本不跟你讲道理，就东怕得跟你谈判一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打你，有这种道理吗？对不对？对于我们今天还是四心分别的现象界来看的话，我们谈的是现象，我们不谈那个道理本身。所以所谓的本体指的是那个离体，是我们借着意识整个能够去思维，而不得不要帮助我们理解起见去施设出来的种种名言，对不对？名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现象，所谓要企图描述的那个现象。可是再怎么去描述，我们所用来描述的是不是音声，是不是文字？而他要描述怎么，他再怎么描述都不是描述那个境界，而是描述那个境界带给我的感受跟带给我的想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要描述的其实是我的心心所，对不对？我用什么东西去描述？我用我的音声文字去描述那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音声文字称为叫做等一下要谈的表意名言。我今天的八四五十一心所的种种心情，对不对？种种所谓的理性的思维，那个思维的感受跟想法的全体内容，我们呢叫做显境名言，懂吗？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情绪去显发这个境界的实有性，我们用我们的音声文字去描述这个境界的实有性。所以这境界的实有性是怎么产生的？是我们用音声文字去描述出来的。而描述什么呢？描述我们的心情，描述我们的所谓理性的思维，懂吗？你有没有曾经用名言描述到真实的志向，对不对？去推论到真实的自信，可不可得？根本不可能用名言去碰到它，少分的，不会。因为老师在哪里？老师在这里动，对不对？这里动，虽然境界感觉上是从外来的，可是所有的分别都在这里动，对不对？而所有这里在创造的那个法界，我们称为叫做名言，懂吗？名言不是在外面的，我们为了要去区别它不是在外面，姑且先说它是属于内的，懂吗？我说它在内，只是为了鉴别它不在心外，不是在一个心之外，那个心就是阿赖耶识。你能认识的一定在你阿赖耶识的范围之内，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它姑且在内而不在外。所以唯识家说它没有外境，意思是说外境的实体的存在不能离开什么阿赖耶识整体这个认识作用的一他起相，不能离开。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整体一他起相的认识作用带动这十一个识的认识作用，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外境，同意吗？是就能不能认识外境以及我们所认识的外境有种种差别相，必须要依赖我们有认识作用，对不对？因为所有我们能了别的一切的现象，不管是有情世界或无形世界，都必须要借由什么？我们去认识。所以我们说无我、无自性、无境、没有法， 都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什么？他不能离开阿赖耶识，有一个独存、独自、有自信、常恒住、不变异的那一个自信，没有。所有这些你认为是人我、法我、心内、物外，所有一切的分别名词，它通通是在讲什么？阿赖耶识的差别相。这是唯识的主张，听懂我意思吗？好，这是这段文的意思哈。好，看过来了。于是呢，这是根、尘、世这三者之间依取缘的关系。同样的道理，这个被假设出来的一根，是不是也会产生出一个第六意识啊？这个第六识就是第六意识。那因为这个叫做意识，这个也叫做意识啊，这个也叫意啊，两个都是意，所以我们区别一下，而后才会把这个改名什么？改名叫做莫那识，对不对？或者也可以叫一根，那一根就是莫那识，莫那识就是第七识，这是为了在名言上、文字上去区别起见。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分别心啊。好，我们今天讲分别心就是这个，或者有人讲大脑思维就是这个。可是问题它何辜呢？它何辜呢？它也是被什么？它也是被推论假施设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可以见啊，对不对？你曾经见到你的第六识吗？我可以知道我在分别境界，可是分别自体的当下，那个就是我啊。如果第六识的分别就是我，怎么可能又有另外一个我来分别我现在正在分别这个世界呢？立三外立空三嘛。我今天有个触觉，对不对？这是我的生根的触觉。可是呢，我今天就会在我的意识，所谓第六识，知道我碰到的是桌面，对不对？一个能够让我知道我现在碰到的是桌面的那个东西，称为第六识，对不对？第六识我会清楚知道，这个是我的，不是他的感觉，对不对？那个就叫做第七识。我把这个东西记起来的那个被记起来那个假说的那个所在地叫第八识。这个是不是都推论出来的？所以不只是第八识推论，第七识也是被推论出来的，乃至于第六识都是被推论出来的。只有前五根啊，还有什么？还有前五层是感觉怎么样？实有一点，感觉相对性的比较实有一点，所以我们称它叫色法啊，称它色法。法尘也有一部分是色法啊，法尘也有一部分是色法。就像定果色，有神通的人，他一入定，嘿呀，点石可以成金，对不对？他可以变现出这种境界。所以呢，法尘的一部分也归作色法。所以色法有十一类，五根、五尘跟法尘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讲五蕴啊，或者是白法的基础的观念。我们借这样子的一堂课哈，帮各位不管你们懂得不懂得，再做一次复习啊。或者再做一次简报说明，这样明白吗？那你说，就对，你们唯识干嘛这么麻烦，对不对？一心不是比较好吗？问你一心是哪一颗心呢？你还是要去找那个心在哪里嘛？最后只会得到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好了，一切就是绝无所有，对不对？我们讲无所有，不是没有啊。能认识这个世界，你吃起来是好吃不好吃都是真实的嘛，对不对？对我们凡夫而言是真实的嘛。今天如果你不把我们对凡夫而言的真实性这个生命境界搞清楚的话，你不了解我们误会出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子解释下来，我主要不是跟你讲有真实的第八识哦，啊，相信我的话哦，我也不是跟你讲有真实的第七识要相信我的话哦，我也没有讲有真实的第六识，你要相信我的话，我没有必要叫你相信我的理论。我是借着这个理论的假施设的推论过程，让你明了一切法真实升起的因是什么，是假施设的。你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借着这些法相名词的种种一直不断的推论，是要你一步一步去验证， 今天我以为真实实有的这个宇宙有情无情的现象，都是我们今天按照道理一步一步去推论，可是你发现能真实见得到的只有一少部分，对不对？只有这十一分啊，这五个五个加在一部分，是不是？勉强说这十一类，这十一类不构成这个世界啊，没有，它少了什么？它少了可以认识的主体嘛，对不对？你只有这五根不能认识这个世界啊，这姑且说是有一个生命的主体存在，可是他要推论这个东西的存在啊，这东西又要能够去推论这个东西啊，这都能又要推论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他更要推论出跟他的根尘是，还要创造出很多法尘的假实色。所以这个法尘蛮大一部分，只有一小分，这个程度叫一分，是属于色的，这是属色，这也是属色，懂吗？只有这三类，这也是一宝一小部分而已，大部分都是六识所缘，一根所取啊，一根所取的那个所谓叫做法尘。法尘用我们现在的名言来看的话，就是抽象概念，所有我们的概念，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纵使讲龟毛兔脚，它不是真实存在。龙，我们听说中国人以前真实见到了，可是我们自从有人类的文明历史记载以来，从来没有人记载龙长什么样子，只有一个很接近龙的东西叫做麒麟，可是它也存在在画像、神话传说里面，对不对？我们只有在舞龙的时候会造出那个样子。今天不管它有没有真实存在那个动物，可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创造出那个龙的啊，舞龙的那个玩具，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可以？因为它依止于什么法尘嘛。我只要有这个观念，我是不是可以透过真实的因缘设法把它创造成一个像，可不可以？所以我们所有这些宇宙万有，除了我们推论它在我们生命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些东西之外，还有许多是我们生出来以后借着我们的法尘境界怎么样依源于很多的条件再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生命境界而言，我们就会看到哦，有我生命之前就存在的本有，有我们今天生出来以后才会创造出来的怎么样创造出来的所谓的假有，是假借我的创造力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会说，我们生命生出这个世界之前的那个存在叫做本有，而我们今天再来看到是因缘所生出来的变化相，对不对？可是我们时间寿命不够长，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两段，可是所有这两段你能不能推到最开始的因？地球以及我们所有这些娑婆世界的人，正义恶报的世界，所有这些对立的世界，依存的世界，最开始混沌之初是什么样子？科学家一直在找这个东西。好，纵使你找到了，对不对？找到了，难道他有长恒住不灭的自信吗？我们大家都有预言，劫这一劫一定会败坏的，对不对？到末世这个劫败坏了，这个法界全部变成围城了。那个时候，你这些所谓的自信在哪里？也不存在啊。所以物种以及世界万有的升起论，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公案的啊，未来还是公案的啦。所有科学界玩了再半天，他也只能够创造出一个一个等待后人推翻的理论罢了。而佛法观察这个生命现象的境界，他说这些东西不是能够离开这个认识作用独立存在的现象，他纯粹从这个现象开始去怎么样引导我们。当科学家给我们真实可以去受用的、可以依止的那个最终极的理论之前，我们呢现在唯一能够依靠的是什么？这个是缘起理，缘起是无自性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不要把它当成实有的，我就不会有占有欲，对不对？所以只要隔除掉我对这个物的占有欲，我就可以不生苦，对不对？好，我纵使抱着我从这个十方法界借来暂且一用的心态，我不能过活吗？可以。纵使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是苟活着，对不对？ 是借万物来维持我的生命的存在，我生命还是可以存在吗？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借钱的比借人家钱的更快乐？你懂我意思吗？你有钱借给别人用，每天担心别人还不还，我借你的钱来用，用得好高兴，有没有发现？所以从世间法，我就要反问各位看官呢、啊，你们要认为那是我所有比较快乐，还是认为那是我从十方法界借来的会比较快乐？是不是这样子？好，但是这个是染污的想法哈，这是我借的世间借贷关系，姑且这样说而已了。所以不必去害怕佛、释迦牟尼佛骗我们，叫我们要舍我执、法执。你有所舍吗？反正这些东西是毕竟坏灭的东西嘛，你只取它为真，只取它是我所有，对你有任何好处没有？你去仔细的面对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所有这样子，你不要以为我在推论一个理论模式，不得已啊，因为我们今天啊，脑袋瓜很混沌嘛，看不清楚这个明明白白的现象嘛，所以不得不要试设一些法相名言嘛，让你试着去描述这个现象，发现你没有办法用已经具体证明可以成真的事实，只透过那少份的条件来说我到底要怎么活着，没有办法，我必须依赖好多假设的前提，假设的那个所谓的主体性，对不对？假设的作用性，是不是要很多假设？如果没有这些假设，我们能活着吗？当然可以啊。你今天没有知识，乃至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学过中文的文法，你还不是会讲中文？你会讲中文是怎么来的？你说我本质会讲中文，骗笑呀、啊！安老安呢？一个声带没有哑的，只是他耳聋，因为他不能够透过听音来去学语言的那个哑巴。他纵使透过发音训练讲起话来，也不是嗯嗯呜呜的吗？不准确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今天发音要不要很标准？其实是透过你整个身体的受气，对不对？生根的每一个条件，当然很重要是耳根要健全。然后呢，你才可以去学习。所以你今天发音的正常或者是美妙，都是这么多因缘所创造出来的，暂时存在的现象。你只要像我这样吼啊吼啊，你连续吼个八个小时，你声音就不好听了，不是吗？所以你今天所谓的好、丑、贵、贱，一切的存在的现象，都是没有长恒住的吗？都是没有办法离开你的认识作用而独存的吗？所以所谓的无我，或者是一切法的无自性，要破的是这个东西，破的我们以为是实有的这个东西，而是实有的执着，是这个东西，是破这个，不是破这个生命现象。这个现象懂不懂佛法，懂不懂这么多知识？我跟你讲，知识少一点，生活还快乐一点。很多人不学佛，他活得会更快乐。那为什么我们要透过学佛，搞得每天在那边辩说自空见对还是他空见比较对，法性对还是法相是对？我在六识之外，是不是要找个根性？要不要找？施设那么多的法相名词，背后有个离名言道的东西，懂吗？就像今天我讲半天，就是要让各位的思考能够一直不断的透过我的逼迫。事实上我不是在逼迫你们啊，我是在引导你们去看看有没有那个法的自信可以安立的所在，是不是要去找这个东西？所以你遍寻一切法，那个法者是这个现象，是这个有为法的现象。你遍寻这一切法有为，所谓好像宛然成真的这个现象，你去如理的一步一步的，对不对？周遍寻思，对不对？然后呢，去真正按照这个道理去一个一个去检查，看看有没有违背情、违背理、违背法，对不对？有没有特例的存在？你去仔细的去验证，在你的止观当中去遍寻，有没有让你情绪跟生命卡住 深陷在泥沼里面受苦而不能够拔除的那个根本，是不是源自于一个你根本没有弄清楚的实相？是这个。如果你今天以为苦的那个东西是实有的，你苦的还有价值，对不对？如果万一是不实有的，你不是苦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吗？所以今天你在决定我要不要苦下去之前，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把实相搞清楚呢？要把实相搞清楚，我又不能不借助什么名言的施舍，是不是这样子？而名言的施舍就是像这样子，依据少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去怎么样合理的推论。那么为了要满足我的推论起见，必须要假施舍很多的法相，对不对？施舍法相以后，我们会知道，哎呀，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抽象的概念嘛，对不对？只要这抽象概念有一个主体性不能够恒常的存在，我忽然惊觉，不只是这些假设的名言不是真实存在，乃至于连五根五尘都不是恒常住的嘛，不是吗？所以你看哈，这些都叫做能见哦，是不是啊？生者能见万物嘛，他能现万法，也能够分别万法，对不对？所以一切万法是不是依止于他而生的？一切万法是不是依止他而能够分别的？所以他能生万法，他也能够分别万法，都依止于他。好，他也能分别，他也能分别，可是这三者的能分别是不是都是无常的？有没有固定的自性？不会变？没有。他的个性跟五尘五根乃至于法尘的一分，他的无常性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不但一样，你会发现他不但一样，两者的无常还同步同时要变，一起变，不是谁变谁在变，这叫同步性，而且持续无间，两者变化的两个宛然的质地，中间根本找不到那个缝。我知道两个前后不一样，可是你从哪里分界，你根本找不出那个边界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止观为什么要去止观？为什么你要用那么细的心去分别寻思你的心？为什么？去把唯识所讲的这一套很多外人以为的理论系统去真实看见，这可不可以看得见？所谓看见者，就是你真实能够去怎么样触到，去证实到。而要证实可以透过什么？透过这个叫圣言量，对不对？圣言量可以证明，你透过合理的推论，这就叫比量，对不对？等到你刹那刹那的会触到有一种觉受，那个觉受就是你真实发现能见的跟所见的一切都是什么相似相续，同时存在，无间等流的不断的在变化。所谓无间的前后根本间不容法，你找不到那个间隙，所以我称那个叫做无间的现象叫做等无间缘。可是你说那个是无间，无间的前后又不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姑且只能说它是相似相续，就像水流一直不断在流一样。所以唯识教我们观心的相是横转如瀑流，有首歌叫做爱如潮水，其实心也如潮水，一切法就如潮水，唰轰唰轰，声音各个有差别，不管你喜欢唰的声音还是轰的声音，它还是怎么样相似相续等流无间，所变化的现象跟你能分别的那个心是同时在一直不断的保持同步的变化，不能分你我的变化。所以宛然在外面的所观境跟宛然在里面的能观的心，两者的法性是一致的。那么因为一致的关系，我们说这个叫做平等法性，一切差别相各个虽然作用现象都不同，可是各个的法性都是什么？都是像现在我刚才所说的 那一大段的道理一样，都是同样每一法都具备这个道理的，对不对？哪一法不具备道理？不管有情无情，是不是都具备这个道理？这个现象叫做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懂吗？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一切的万有都是你心所缘现的现象，那这样子等你成佛了以后，你所看的是不是就是佛刹？是不是这样子？你的正业恶报就会因着你的修正智慧的境界就会同时改变。所以法界没有出入的问题，法界也不是什么时候变的问题，是你今天怎么认识它就现什么相，是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四相修行，就是在练习意志的自律功德力，你能够自己约束，你能够自己让你的心安住。如来藏禅宗说这个叫做自信之度，唯识或者瑜伽或者是中观学派说这个叫做物无自性，物无所得。你如果能够通达了之，一切法无所得，你遍寻思一切的假思摄意是没有自性，是无所有的，你就开悟了，你就证到一切法的平等法性，证到一切法的平等法性，那个智慧就叫做根本无分别智，这样懂吗？所以呢，我刚才这样子半天就是要让各位体会这件事情，而那个事情并不在这些文字里面，有没有？那个道理就是你跳脱了文字的推理过程当中，突然一下子灵光乍现。你当你能够灵光乍现，体会到能观所观，法性一如。简老师就最爱讲了，你看这些不都是心吗？这些不都是真如吗？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这是肉做的啊，他讲的那个心不是肉团心啊，懂吗？不是的啊。好，那在文中呢他又讲了，这个所谓的法尘加上前五尘加起来是不是六尘？好，我们看底下呢，他说啊，那个注文的一二三四五行下面啊，彼所受是，彼所受是即色等六外界，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加上法，对不对？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六外界？这六外界叫做彼所受。那各位知道这个彼是谁吗？这彼是谁吗？啊，这叫做所受，对不对？好，这个呢叫做彼能受，所以呢这个是能，这个是所。那我们说呢，这个彼能受是指什么？六世界，对不对？是不是前五世加上第六世啊？底下就讲了，彼能受是即眼识等六世界，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好，这叫能受，这叫做什么？所受。那请问什么叫做彼？彼就是这个的一，这个的一。好，你看他们一哪里？好，你说是一什么？是一根，对不对？根又一谁？根又一生者是，就是第八世。他呢也是一这个，对不对？一回来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根本一。而且要一里面更维系的，比第八世还更维系的叫做种子。所以呢这个叫做根本一，这是唯识会讲的哈，根本一，这叫做种子一，都是有一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比就是这个第八世，这是我们推论最后这个生命境界要归属的那个主人公，那个被称为叫做主人公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可是他很冤枉了，反正他就是照单全收，反正你归给他，他也不能说我不收了啊，它是来者都会现的，懂吗？来者都会现出来的啊。那很多人学唯识的就说，哎呀，这个就是自证分，自证分呢，这个叫做见分，这个、叫做相分，那是他们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是属于明朝以后的说法，墨学我一概不采用这种说法。啊，那个 至于什么见分相分，那个以后啊，我们如果再重讲成为之论三十颂的那部大论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仔细讲，那里再成为之论讲的详细，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要认识，哎呀，为什么要建构这么复杂的生命现象，这个整个的生命现象，这个就叫有为法，懂吗？这里有色法，有心法，有心所法，还有很多没有写在上面的所谓心不相应行法，五位白法的前四个通通在这张图里面，只缺乏六个东西，什么五位法六没有包括在这里，所以整个这个白板所写的这几个法相统称都叫做有为法，这样了解吗？这可以明白哈？好，那这是为了补足哈，上个礼拜我入文没有讲清楚的部分。
好，我们再把文看一遍哈，回来第三行注解，他说生者受者是冒号，他分成三段，第一段呢解释生，他说眼等五根名生。好，到这边就解释了。然后呢眼等这五根呢它的所依叫做生者，而这个生者呢也能够去直受一个叫做异界，其实也就是异根的那个东西，而这个生者其实就是第八识，我们呢通常都会认它是我们这一个五根生的主人公，对不对？这个文是这样削的。好，然后呢六识所依的异界啊，六识就是第六识，请加个第六，第六识所依的，因为前面的五识都有一个所依的根，所以呢第六识也应当要有一个它所依的根，我们姑且名之为叫做异根或者叫异界。而这个异根或者异界的这个六识的所依呢，我们呢在这里的十一识称为叫做受者，而受者也就是成为之论所谓的第七识，那么也是第六意识啊，那个意识就是第六意识哈，是指第六意识等一等就是等流啊，等流就是相续的意思，啊，相似相续的意思，是一直不断的等流相似相续。好，为什么呢？因为六识会断，我们睡眠或者是昏沉啊，就是晕眩掉，意识失去的那个短暂时间，意识是不起作用的。可是因为啊，意识呢，它会眠伏在啊，一直在第七识，所以第七识呢，等六意识的身心功能具足以后，它会能够把它叫起来作用。所以这种呢，互相依缘的关系呢，叫做等一。这种等一而起，然后呢，这个意识啊，意识又能够领受种种苦乐之事，这个主持都要搞清楚哈。这个受者是称为叫第七识，这个第七识被意识等一，而意识又能够去领受种种苦乐之事，懂吗？啊，领受就是分别的意思了齁，分别三受，分别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么什么叫做分别？分别其实就是我预设一个我喜欢我不喜欢的价值判断，只要跟我喜欢的相符合我就认为乐，只要跟我违背我就认为苦，无所谓的就所谓的不苦不乐，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依止于我们事心的分别假设，我如果有一个假设的好丑的判断，我就会有苦乐的觉受啊，反之就会不苦不乐。好，这个就是整一段。那最后呢再提出彼依所受是是色等六外界，彼能受是即眼识等六识界。好，这段文很短啊，很短，但是呢各位希望用表解呢反复啊，用这一个生命境界的描述图啊，你自己去思维，而目标就是一个，你们一定要去搞清楚，能观所观一切的生命有情跟无情的世界都是无我的，都是无自性的，这个是我们观察整个这个生命境界，用这个道理，用这个所谓人家所谓的理论模式，在修唯识观，它的目的，唯识并不是为了要创造理论而创造这么多的法相，这么多的法相是为了要厘清我们今天对于现象界的不了解，而 假以为啊，真实以为他是实有的，因为要解决这个误会起见呢，不得不要假施设这些名相，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如理如量的思维，而去体会到五蕴是空的，对不对？五蕴的后四蕴是心，色蕴是境界，所以呢，也就是我们的所观境色蕴以及能观境界的受想行识这四蕴，两者都是毕竟空的。毕竟空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无自性就是无我的意思，无我空也就表现出它的相是什么？无常，性也是无常，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个无常的性相当作是实有的，我们就会怎么样？生出流漏的苦，对不对？种种烦恼缠死结的苦受啊，或者短暂的乐受，毕竟变坏也会变成坏苦。所以一切五蕴的存在跟五蕴的造作，毕竟都是大苦剧，没有一点的可爱。所以由此呢，要证苦谛的四种形：无常、苦、空、无我，要真实去见到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要能够练习我们的唯识观，要熟到什么程度？熟到哪一个觉受、哪一个境界、哪一个现象、哪一个思维，现在我的心内或者是我们眼界之外，只要我认识，只要我触对可及，我都立刻升起什么？五蕴我，五蕴毕竟空，能观所观一如法性平等，唯是真如。真如就是缘起无起，缘生虚妄，就是这样子。你真实要见到这个道理，你慢慢慢慢，你就会有什么降伏烦恼的堪能性，因为根本没有能够让你真实能够烦恼的理由嘛，对不对？你更可以转变一个念头，这些东西都是借来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出家人为什么要出家的理由，他剃头坏他的外形，穿坏色衣，然后呢把他的东西所有物通通舍光，唯留三衣一钵，就透过每天跟大众说法，或者是呢做法会等等的，然后呢受十方尽施，对不对？借着这个说尽，一直不断的心存一个念头，说我向大众借啊，我要努力的怎么样？努力的去帮忙众生啊，对不对？透过我对这一些欲借的东西不执取，建构我的建立我的出离心，因为大家供养我的色身生命性这样的存在，所以呢我就会发起什么呀？悲悯的菩提心，而能够支持出离心的成立以及菩提心的广大，唯有只有一个道理，那就是一切法空的道理。我只要兼顾出离心、菩提心跟这一切法空性所显的真如境界的这个道理性，我就可以慢慢的熏习我清净所缘但行圣意的一种根本无分别智的能力，而这个能力能够让我产生出一切人事物以平等心、以无分别心来对待，而这个东西并不需要另外找一个长恒住不变的我才有办法让我可以安住，反而我无我，我保持这个清净，清净就是对一切境界不染不杂的这个个性，来一直不断的修炼修养我的个性，修养我的德行，锻炼我无所得的智慧，还要广开一切的方便智，对不对？这样子在一切的境界不会碰到障碍，还可以达到一种你自己不可思议的觉受，那个觉受我们姑且称为佛如来，是这个意思，这样懂我意思吗？好，这里呢真的要体会啊。所以为什么说见法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见到缘起的道理就见如来呢？为什么？因为如来不是用色身香味触去见你啊。好，你去修本尊法，就观想他是红他是黑，他穿的什么衣服，那些都是从空性所显发的。如果你真是有去修那些本尊法的话，你假想观成就了以后，还要用一个虚空藏咒把它破空的，把它化作空界里，反复在色界空界一直不断的转换， 他就练什么？练你的心的堪能性，一直不断的广大广大广大，是这个意思啊。叫你不要局碍于这个法界的一小分，当作是全分呢、啊。所以连所谓密续里面的那个修法，都是跟我们显教从教圣教量，叫你去如理思维得到的正量，其实是相似的，相似的。当各自所称说的境界各自不同，我们就尊重每一派的传承。这样子，懂我意思吗？所以只要你们的止观是够力量的，或者你们的因明辨析的能力是够力量的，你们透过这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都是显教的方法，利用这个方法都可以达到开悟啊，都可以达到开悟啊。开根本智之后，你直接可以去向佛菩萨请问佛法，他会为你灌顶啊，他会教导你直到成佛为止的。不只是他，比你地位还高的菩萨都会来帮忙你的啊。那个时候在你眼中看起来每一个众生都是你的导师啊，你是不是比较幸福？满天都是神佛，只有你一个是凡夫，你不觉得这比较幸福吗？你觉得我很自大，我很了不起，我很厉害，然后大家都很笨蛋，你以为哪一种心态会比较快乐？所有法界都是我的，跟我一无所有，对不对？大家都来借我用，你不觉得后者比较可爱吗？比较幸福吗？这叫世俗地嘛。而圣义地是因为你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吧，你就抱存着一个无所得无所有的智慧嘛，让你的心安住嘛，不要用你的心心所去变化境界嘛，扰动你的自心嘛，对不对？你自心分别又自心扰动，你何必自作自受干什么呢？这个道理真实在每一个念头生起来，每一个境界去触对的时候，你都可以去体会啊。这个体会叫做入离名言道啊，懂吗？而是借着这个名言的施设，你去降体会的，降去体会的，这个呢叫做这些东西。好，那这些东西呢，接下来呢还有比较观念简单的四事数事，我们上礼拜念过的哈，我们再念过就好了。四是指什么呢？是诸戒，诸戒就是我们前面的十八戒了啊，就是前面那个十八戒，十八戒就是一切有为法了。这十八戒呢，三世因果生死相续不断的那种个性，对不对？所以这边主要的四是指三世，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这十八戒所现起的生命境界都不长恒住的，都不是保持恒定的状态，所以它一定会有变化。一旦会有变化相，它一定牵涉到现在跟过去还有未来的差别相，而这个三世的差别相就叫做四的分别，是就是时间的分别，我们一定要能去分别时间。那既然时间可以分别差别，差别就有差异，对不对？差异就有此是此，彼是彼，对不对？那只要有此彼，就可以依着抽象的数数去计算它的多少，能够借着三世差别相去计算它的多少者，谓之数世，数目的分别能力。所以诸戒也是十八戒，非一众多，一十百千多寡的计量性啊，去计量，计就是分别，分别它的数量。那这数量为什么会有分别？因为三世变化嘛。那你就随着变化相啊，你就自己广略啊，个人会施设不同啊。就像听说这个，我们学以前学语言学，就是说了，光是那个雪啊。皑皑白雪的这个形容词，我们呢，因为呢常年看不到雪，对不对？偶尔一次，像前一阵子的三月初啊，一阵子低温下来啊，哎呀，这个连不下雪的阳明山都下一堆的雪，对不对？哎呀，我们就会觉得奇怪。可是你去住多伦多，你去住美国很多地方，哎呀，那雪来真的是很讨厌的，猛烟散雾，旷开薄香，然后呢，生命觉得很暗淡。我觉得是这样，雪很多。反而觉得一点都不可爱，对不对？常年看不到雪，偶尔下到雪的，哦，每个人开车，每个人车上噗噗就前面会堆一个雪人，开到山下我们就化都通通化成水了，还不都是这样子吗？我们就玩这个来来去去的游戏。这个各自的广略分别，爱斯基摩人对雪的形容词就有上百个，我们讲半天都只有白色，对不对？皑皑白雪，顶多安尼讲都了不起的，表示你文学修辞还蛮有修养的啦。可 可是人家形容血就有100多种的样状，为什么？因为他每天活在那个境界嘛，所以他的术士比我们发达，对不对？好，再来畜士，畜者是气世间春意河山东西南北方域处所性，其实就是方向感了。借着十方啊，十种方位的施设，假施设，我们就会见到有空间啊，空间。然后呢，空间又施设东南西北的方位，就会有迷失方向的问题，对不对？这就是《楞严经》所谓的立方迷方啊，有这样问题。然后再来言说事，什么叫言说事？言说事就是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对不对？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就是借着音声或者我写在白板上的字你能够看得懂，你能够读出那个音声出来，表示你对言说文字有分别的能力，那个能力就叫做言说事啊。这是我用我的白话讲啊，用他的字就是说，依着见闻加上两个字嗅尝觉知，就是六种事的作用。你一定要依着六事起的分别，然后呢在施设，所起就是施设，施设文字言说来全表那个境界啊。这个呢我们看来今天没时间了，下礼拜我们会讲到言说啊，言说习气啊，言说习气有两种啊，一种是表意，一种是显境啊。那这些呢都是依止于我们的六事分别心，然后呢在施设文字音声言说等来全表那个境界。那请在境界旁边写三个字，心，心所，就为之境界。因为我们不能够去描述客观的境界，我们用音声只能够去描述我们今天心，心所所诠释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一定带着主观的，所以你要说客观只能够相对性的说客观，没有绝对的客观性。这样了解吗？好，此等通明士者啊，为什么叫通明士者？这是此等通明士者，是长恒文的一段哈。他说为什么这些都叫做士呢？依士的分位，那个依士的分位，那个士啊，旁边注明一下，是依阿赖耶士。分位是各个面相，依着阿赖耶士有种种种种的面相，力加个字，假力。依着阿赖耶识的种种面相，我们假立前面的这个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是是处是，术是言说是，这些都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的一个面相，我们借着这个名言文字所假立的差别相。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些都是阿赖耶识的差别假名。所以呢，由是，是就是阿赖耶，由阿赖耶是呢，现是诸影像故，诸就是前面的那几个是。然后呢，此上诸是皆用所知一当中所谓的名言熏习种子，请把这六字括弧，借着前面那一章告诉我们的名言熏习种子为因，因旁边写清因缘。借着所谓名言熏习种子的清因缘而升起的，那它既然是借着因缘所升起的，那表示这些呢事的差别名呢都是假施设的，对不对？那假施设的就是无有自性嘛，对不对？所以由此就知道，所有在骂为是有自性见的那些人都是错怪了为是，也就没有学懂为是。因为唯识根本讲每一个识字体都没有可以分别的自性可得，因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因缘所生法。既然都是因缘所生法，唯识怎么会执着每一个识有自体性呢？哎呀，我上次去参访境界法师的时候啊，这位大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哎呀，那些所谓的中观学者在骂唯识有自性见，没搞清楚啊，阿赖耶识是缘起的嘛，缘起就是无自性的嘛，怎么会有自性呢？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呀。哎呀，我觉得一个天台家哈，他是一个天台学得很好的法性的人，一个法性里面的学者哈，一个大师哦，能够为法相这样说话，我是很感恩的。 其实我也不是唯识的传人哦，请各位要记得哦。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哦，我学唯识只为了一个目的啊，我学唯识只是为了把般若读懂啊，我学唯识只是为了把戒律搞清楚啊，我学唯识只是要让我更加的确认净土是存在的、啊，净土的修学是不会骗我的啊，这是我学唯识的目的啊，所以我很甘愿认为唯识是通教。唯识是一切大乘的始教，你要开始学大乘，一定要从这里入门。我强调是这个。但是如果你嫌它麻烦的话，你不学也可以。你只要建议你学四个字就好了：缘起性空了，对不对？木台机你都卖我啊，你就不用学了嘛。一切法就用这四个字造，木台机。木台机，你去看到表才弄表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凡夫，不要忘了我们的因地的性格，从染位从生灭门起修，永远都是性中跟相中共同入手之处，不是吗？各位同不同意呢？你不从生灭门去见实相，你从哪里去见？在生灭门之外有个实相吗？有那个实相的话，那个实相是有自信的嘛，对不对？有自信的一定是魔嘛，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这是佛法的正见嘛，啊，用无我的缘起去正观一切的法界，一切的法界根本无生，法尔无生，所以姑且名之为什么？自信涅槃。你能够证到这个灭谛啊，哎呀，你这一生就没有白来，懂意思吗？真的没有白来啊。好，今天有没有讲的比较简单一点？还是没有啊，总要听懂比上个礼拜多一点吧，啊，其实啊，你唯识哦，就只是这一段哦，能搞通啊，能搞通啊，唯识观就能修了，能修啊，你们开根本无分别智就没有问题了啦，其实就只是这样子。佛法真的道理没有很多，其实就这么简单的误会，只要把误会搞清楚，修行才可以开始。否则你连这个误会都没有，以为每天就念念什么祈请文就可以开悟，不可能的事情啊，你懂意思吗？是一定要真实在道理上真功夫啊，一分一分去磨的啊，磨的你看不见这个道理，永远都还是在门外啊，永远都是在门外。好，那另外有个地方呢，请各位一定要去看的哦，就是78页79页，所以这个礼拜给各位的功课是去预习78页79页王阳居士的注解啊，讲这个三种啊熏习差别啊，那个差别就是种子意的意思。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